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然后可以来到这边，跟我属灵的家人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虽然大家都知道我是委身在另外一个教会，但是美城对我来说就像是第二个母会一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美城教会曾经发生过三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几年前。还是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前啊，当时礼拜五的一个查经班是在张牧师家里举行，当时是查申命记，后来查士师记。我大概总共前前后后去了1年左右的时间，在其中一次的聚会当中，当张牧师分享一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在我身上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圣灵让我这个人重新的回到了神的面前，圣灵让我这个人完全的焕然一新。得到了一次很大的复兴，因为在那一天之前，在我听到那一段经文之前，我读圣经都是给别人读的。我读到一段经文，就拿这段圣经去要求别人，要求我的妻子，要求我的家人，要求我身边的弟兄姐妹，要求牧师。就像主耶稣批判的那一类人，把难担的担子都担给了别人，自己却一根手指头都不愿意去动。我这种宽于待己、严于待人的这种行为，给身边的人造成了特别特别多的伤害。我自己的人际关系在当时也是一塌糊涂。大家可能觉得我顾问还蛮好相处的，但是如果你认识10年前的我，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有多么的讨厌。但是在那一天圣灵复兴我之后，我读圣经开始给自己读了，我开始用神的话语来要求我自己，来提升我自己。那我生命也因为神的话语不断的得到改变，也开始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了。在那一天之前，我有一个特长，就是我特别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小毛病，发现别人身上非原则性的一些问题。你看那个人崇拜的时候居然打瞌睡，不好好听道；你看那个人唱诗，他居然跑调；你看那个牧师，他在引用经文的时候。明明是加拉太书的经文，他为什么说成罗马书？这样也配做牧师吗？我心里都是这么想的。这是以前的我，但是在那一天之后，我这个特长就越来越没有了。但是相反，我有另外一个特长，就是我开始发现自己身上很多很多很严重的罪，很懒惰，完全不自律，拖延症，爱抱怨，甩锅，就是出了事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背后论断别人。感谢神，他借着那一天张牧师家的查经班，牧师所分享的神的话语复兴了我，改变了我。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件事情也是发生在这个张牧师家的这个周五的查经班上，在那个查经班上，第二件对我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认识了郭顶弟兄。不是说别的弟兄姐妹不好啊，郭顶弟兄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能够认识一个真心追求神的三四十岁的弟兄是非常非常难的。你去找20出头的这个很追求的弟兄很好找，因为大学生还没有工作，还没有自己家庭，天天在青年团契啊，在这种教会里面很投入。你去看50、60岁的弟兄，他因为生命成熟了，他也愿意委身在教会里面，他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自己个人的生活就把教会的事情忘到脑后。但是三十岁，像我这样的，我很明白，有自己的工作了，开始有自己的家庭，那教会就没那么重要。但是郭顶弟兄他当时很追求，我认识他之后，他对我很多很多的关怀，他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弟兄，也是真的像家人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家里面最软弱的时候，姚淑英得癌症的时候，郭顶弟兄家，我知道他家住的其实离我很远很远。他一段时间就开车过来，哇，请我们吃饭，跟我们聊天，听我们絮叨，尤其是听我絮叨，我这个人话比较多的。不仅郭顶弟兄，包括小雪姐妹，他们一次一次来看望我们，倾听我们。他不仅是倾听，他们也愿意敞开他们自己内心的很多事情，很多很私密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不仅是观点跟观点、信息跟信息的交流，我们也是一个生命真实的一个交流。那当然，在我参加美城这个每年的营会的时候，还有一些小的青年团契的时候，郭顶弟兄也从来没有把我当外教会的弟兄来对待，他都是说你就跟我们教会的人一样，然后呢，还该服侍安排就安排，该去干这个就干这个，给我很多的鼓励，给我很多的支持， 那更不用说在姚淑英归天家以后，郭顶在追思礼拜上的帮助，追思礼拜之后对我岳父岳母特别特别的一种关怀。上帝借着他美好的安排，让我在美城教会认识这么一位弟兄，我非常的感恩。虽然我不是说别的弟兄姐妹，姐妹对我生命没有影响，只是说这一位对我特别的爱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在追思礼拜之后，我跟我岳父岳母，大家也知道，每个礼拜天一起来到美城参加主日崇拜，因为我们在自己的教会可能就会睹物思人，可能就难免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那崇拜之后，我岳父也参加这个慕道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医治和疗伤的一个过程。直到我岳父回国，我跟我岳母就回到自己的教会了。那这是很多弟兄姐妹知道的，就是我并不会一直待在美城基督教会，我过了这个疗伤期，我就回到自己的本会。但是美城的弟兄姐妹、牧师、师母还是用最大的爱心来接待了我。我曾经拜访过不少的教会，我跟他们说，我就是来看一看。可能也只是这个教会的某个弟兄邀请我过来看一看，然后很多的人一听到这个，哎呀，就没兴趣跟我聊天了。但是美城不一样，美城真的是用最大的一个爱心来接待我们。美城对于主内的弟兄姐妹，虽然不是同一个地方的教会，但是美城基督教会对神的国度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以基督的爱来看待，这是一个拥有真门徒的教会，这里是一个基督为头的教会。那我刚刚分享这三件事情，一方面是为了拉近弟兄姐妹跟我之间关系，让大家更了解我；另外一方面也跟我待会儿要讲到的内容是有一定关系的。圣灵对我的复兴，上帝安排我认识郭顶弟兄，基督的爱充满这个教会，我在这里又感受到了三二一真神的一个工作。再一次非常感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再做一个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又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每天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爱。主啊，你让我们有机会同为你的神，同为你的儿女，可以一起来侍奉你，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跟随你，何等的美好！今天就愿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愿你的赐下智慧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能理解你天上的道，让你天上的道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生命因着你的话语而得到大大的改变，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今天讲到所选的经文是取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有一个特色，如果读过的弟兄姐妹会知道，就是它里面不停地说基督是最美的，基督是最棒的，基督是更好的，基督超越天使，基督超越摩西，基督是更美的祭司，基督是更美的约的一个中保。那么，基督这么好，这么棒，这么超越，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都认可基督是我们信仰和效法的对象，他很完美，他很棒，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过往的教会经历里面，在查经班或者团契，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我们每每谈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说：哇，耶稣很完美啊，耶稣没有犯罪啊，太棒了。可是，我们跟他不一样，他毕竟是神呐，他当然可以不犯罪，他当然可以把每一件事情做得很好。那我们只是软弱的人，你跟我讲基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服侍的话，我们也没有他那样的能力啊，我们也没有他那样权柄啊。你要我牧师，你要求我做的事情，我就是做不到啊。那我在过往的教会经历中，当讨论到耶稣的完美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这种讲法。这种讲法的一个重点就是，他想强调基督是神，基督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如果照这类说法来说的话，如果基督与我们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依然坐在天上，他没有来过人间，他跟我们是一个没有共通点的一个神，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效法他，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跟随他，我们就跟他的关系就只是一个高天之上的一个上级领导跟底下的一群下属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过一个非常谨小慎微、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基督徒的生活，一种奴仆式的生活。但是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告诉我们，基督在一个层面里面是与我们完全一样的，他与我们一样，所以他的完美才跟我们有关系。他与我们一样，我们基督徒才有希望，才有盼望，可以战胜一切的罪，可以抵挡仇敌，能够自己生命不断的成熟，能够起来侍奉。能够传福音，能够祝福他人，我们才能做一个上帝荣耀的儿女，才能过一个上帝儿女的生活。 我今天借着希伯来书四章14到16节跟大家分享三个观点。第一，耶稣如何与我们一样？第二，耶稣跟我们一样，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信仰坚持到底。第三，耶稣跟我们一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去侍奉，去跟随他。那耶稣，下一页。OK，耶稣如何与我们一样？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样记载：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都知道，祭司是处理人跟神之间事务的一个职分，而大祭司是祭司当中唯一一个有资格进入到至圣所，进到神面前。他是要在神面前代表神的百姓，代表我们这些人。所以他是人的代表，他必须是一个人。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尊贵的神，但是他却取了我们这样卑微的一个形象。比较神来说，我们人是一个卑微的形象，甚至主耶稣取了一个怎样卑微，卑微到一个什么程度的样子呢？根据圣经的描述，如果主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他可能没有我张牧师个子这么高，也没有郭顶弟兄哇那么 fit 的身材，没有的。脸也不没有恩超弟兄这么帅，他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他绝对不会是我们说哇大帅哥来了，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圣经形容耶稣没有加型美容，英文翻译过来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吸引我们的长相，我们不会看到这个人一表人才，哇一看就是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福音电影里面，哇这个找演耶稣这个男演员帅得不得了，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其次，耶稣也不会像我今天一样，哇，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因为他的家境是非常贫穷的。对耶稣来说，穿像我们这样得体的衣服，在他们那个年代是完全不可能的。耶稣应该来说，他的皮肤也是非常粗糙的，用我们今天话说，就像是干体力活的。为什么呢？一个是因为以色列地区的气候，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防晒霜啊，什么护肤乳的，没有的。另外一方面，耶稣是生在木匠的家庭，他极有可能从小就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做木匠的工作，他是干体力活的。如果你跟他握手，他的手可能是非常非常粗糙的。那我为什么要对耶稣的外貌讲到这种详细的程度呢？因为我今天希望大家挪去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啊，耶稣毕竟是神嘛，他是完美的。我要挪去大家这个思想，耶稣是神。这个是没有错的，他是完全的神。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忘记一点，耶稣是完全的人。这是很多基督徒不自觉地走入一个错误的思想的一个状况，就是耶稣这个人是其实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说这个耶稣，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个普通的人。教会历史上有这样错误，就是突然有一天，这个神附身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身上，这个木匠身上。然后呢，啊，他侍奉3年半也好，侍奉几年也好，然后呢，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这个灵，哇，就从耶稣身上走了。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异端，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我讲影响到现在的基督徒。我们认为耶稣受的苦是假的，我们认为耶稣在地上是演戏，我们认为耶稣他的恶是假的，他的渴是假的，他的受苦也是假的，他的死也是假的。啊，耶稣，我们经常听到人说，哇，他上十字架有什么了不起？反正他知道他会复活嘛。我现在跟恩超说，反正你会复活，反正你会被医生治好，胳膊能治好，我把你打一顿，好不好？恩超肯定不愿意，太爱他了，对。所以我们讲圣经讲的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是取了人的形象。并不是耶稣附基督附在一个人的身上，因为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基督的受苦跟受死都是假的，都是演戏，他其实根本不疼也不痛苦，但是这些跟圣经的记载是完全不相符的，所以耶稣跟我们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人，而且我刚刚讲了，可能没有我们的身体状况要好。那我们讲回来，耶稣如何与我们一样？第一，他跟我们一样有一副软弱的肉体。我刚刚说会渴、会饿、会累、会疼、会死， 所以他过的并不是一个我们说仙人一样的生活，不用吃喝，吸收天地之间的精华，然后就可以过日子了，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饿的时候，他也经历过你饿的感受；当你渴的时候，他也知道渴的感觉是什么；当你累、你疼的时候，他都清楚，他都经历过。很多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大家也都很关心我的孩子。但是说实在的，说实在，说诚实话，只有同样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的人，才知道照顾这样一个孩子有多么的不辛苦，要付出多少额外的付出，要喂他吃饭，要给他换尿布，要给他洗澡，要晚上陪他睡觉，不然他就整夜的不睡，要一直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不然他就会造成很多的危险。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哎，但是他为了安慰我说，哇，其实我也有类似的经历。他骗我，然后他告诉我，哎呀，其实这种孩子也不难带嘛，带这种孩子有什么难的？你要有信心，事情一定会变好的。他如果跟我这么讲，其实不仅不能帮助我，反而给我造成更大的伤害。基督会渴、会饿、会累，他不是假装自己会渴，假装自己会累。所以他能够在你饿的时候，在你血糖低、脾气差的时候，他也真的是理解的。当你很累，回到家里工作一天非常的辛苦，哎呀，没有情绪再去理自己的配偶、理自己的妻子、理自己的那个丈夫，哎，你今天一天怎么样？我不想搭理他。基督也理解你这种感受，他真的理解你这种感受，他都了解。那第二点，耶稣跟我们一样，他也在凡事上受过试探。我们都很熟悉耶稣受洗之后被圣灵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试探的一个故事。可是耶稣受试探其实不仅仅局限在那40天，因为耶稣在他后面的服事当中一直一直的经历魔鬼撒旦对他各种各样的试探。魔鬼特别的借着他周围的人，包括反对他的人，包括支持他和跟随他的人，包括他的门徒。每一次当这些人对耶稣提出满足他们自己私欲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每一次他们又反对耶稣要去执行天父上帝的计划的时候，那些人都成为了，那一刻，这些人都成为了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一个管道。我们不用别人来试探我们，我们跟耶稣不一样。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些私欲，非常想得到满足的时候，又或者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是不愿意去做，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观点啊、自己的人生安排啊抬得很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跟耶稣一样受到了撒旦试探，是处在一个被撒旦试探中的一个表现。那么在试探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像一个石像一样，哇，不管周围说什么，完全不为所动，他就是凝固的？不是的，耶稣也会软弱的，耶稣并不是不会，完全不会受动摇的。耶稣会不会犹豫？耶稣会犹豫。耶稣会不会软弱？耶稣也会软弱，他也会犹豫，也会挣扎。所以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从来不存在这样一种人。哇，这个人好属灵，他一听到神的话，他就完全的不用经过任何的犹豫和挣扎，然后就全部执行。神，你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你要我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人，因为连耶稣都不是这样的人。当我们在与自己私欲抗争的时候，我们要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挣扎的。你说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不跟你讲的不对，我看到很多基督徒是意志非常坚定的，他们是那么的爱神，他们的属灵是那么的成熟。我想告诉你的是，他在夜里面睡不着觉，在神面前有很多挣扎的这个事情，你可能不知道而已。你不知道不代表他没有。如果我们去读最合神心意的人的祷告，我们去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有多少的挣扎，他心里有多少的愤怒，他心里有多少的郁闷，他心里有多少的不甘，他心里有多少的软弱恐惧。其实大卫这样的人也是有的。那我们如果对福音书了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挣扎，挣扎到一种程度极其的痛苦。圣经描述他是极其极其的痛苦，并不是说耶稣完全不挣扎，完全不痛苦，要他执行天父旨意，欢欢喜喜的就上十字架。当然，后面是可能是欢欢喜喜，但是前面也是有挣扎的。 耶稣身为软弱的肉体，耶稣也受试探，跟我们一样，他也有挣扎，也有软弱，但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为何没有犯罪呢？是不是因为他饿的时候，他突然使用他的神性，啊，让自己肚子不饿了，啊，让这个石头，让这个桌子变成食物了？耶稣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耶稣从来没有做过事情，耶稣就是单单纯纯的饿了40天。耶稣为何没有犯罪？是因为他不接受魔鬼的试探。他服侍的时候，周围身边所有人都特别支持他。哇，耶稣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你说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没有，就像现在教会一样，耶稣周围充满了很多稀里糊涂的人，很多生命不成熟的人。耶稣没有犯罪，是因为他自己完全没有挣扎，不会软弱吗？也不是，他很多时候也是处在两难的境地，又要爱他周围的人，但是又不能完全听他们的，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挣扎。所以耶稣用与我们完全一样的肉身，但是又去完全没有调动他的神性来抵御试探，也就是我们人，我们人身为人是可以，是有能力战胜罪的。因为耶稣用他完全的人性已经做过了，那他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4章14节这样讲，讲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升入高天，也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他被抬举到最高最高的一个位置，并且与父神完全的平等。但是他又是以人的身份继续的做大祭司。也就是现在，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耶稣会将我们的祷告完全的直接讲给父神听。就像如果我坐在恩超旁边，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真实想法对着他耳朵讲一样。我这是一个比喻了，可以完全畅通无阻的让恩超没有任何的这个叫误解的了解到。但是如果我说张牧师，你帮我转告一件事给恩超，相信我绝对会有一些的偏差的，绝对会有一些的误解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因为耶稣做我们的大祭司，可以完全畅通无阻地来到父神面前，所以就不再拘泥于固定的场所。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车里，还是在教堂里面，祷告都是同样一个效果。不再拘泥于你是用某种姿势，你是跪着、趴着，还是坐着，还是站着，你是用白话文还是很华丽的词藻，又或者用唱着来祷告，耶稣都能帮你把你的意思完全地转达给父神。也不需要借别人的口，你不需要玛利亚帮你祷告，你也不需要圣彼得、圣保罗、圣约翰为你祷告，不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其实也不需要说，哎，张牧师，你为我代祷。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因为你的祷告，只要你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他都会替你转达给父神。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持定你所承认的道，你需要相信耶稣，你需要完全的相信，很清楚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谈到，耶稣用完全跟我们一样的肉身走完了他信仰道路，但是他没有借助他的神性来过信仰的生活，他是用他的神性服侍了很多的人，去医治了很多的人，去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没有用自己的神性为自己做过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没有。大家可以去查福音书，所以我们不需要有超人一样的力量，我们也不需要有钢铁侠那样天才的头脑，我们更不需要有美国队长那种一身正气。我估计跟我同年龄的应该听得比较懂，稍微大一点年纪，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听不懂回来再交流，听不懂回头再交流。我们就是平凡的人，我们没有特别超过别人10倍的力气，我们也没有超过别人100倍的智慧，我们也没有比别人正直到哪里去，我们就是平凡的人。我们也是有可能、有能力可以成功的走完这一生信仰的道路的，到最后的时候是可以过关的。是可以合格的，是可以蒙神喜悦的，怎么做到？祷告，还有相信你所信的道。耶稣借着祷告，他胜过了一切的试探。耶稣也借着祷告，领受了从天上而来的能力，还有意象，还有方向，去完成神给他托付的工作。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一直常常跟周围弟兄姐妹分享，祷告对于基督徒来说，既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说简单就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祷告，你不需要被教怎么祷告，真的你不需要被教怎么祷告， 也许每个基督徒他有不同的恩赐，他有不同的才干，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唱诗的，像我五音不全，唱不了诗，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弹琴的。哇，很多张牧师，我记得上次在汾阳练了好长时间钢琴，最后还是练不下去，没有办法的。对，我也看到你，比如 IT 这些东西，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很用心的学，甚至报班去学，甚至跑我家说不问你来教我，学了一年就是学不会。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天赋的，有时候有些人上帝没有给他这个天赋，就是做不到。但是任何一个基督徒，哪怕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他都是可以祷告的。所以我说，祷告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我说祷告难，是因为基督徒常常没有信心，他比起神，他更愿意相信自己。他经常有一种观点，就是大事难事，哎，我不相信神；小事简单的事情，我又不需要神。我自己能搞定，所以祷告在很多基督徒身上就变成一种和尚念经一样的宗教仪式。大家聚在一起没办法，牧师说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就过去啊，没办法我就来祷告了。但是他回到家他完全不会祷告，这是基督徒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悲哀。耶稣深知，如果他不祷告，他不求天父的帮助，他不求天父给方向给智慧，他不求天父帮助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可以抵挡魔鬼的话。如果不祷告，肉身的耶稣、人性的耶稣，他根本没有什么力量去完成在地上的工作。弟兄姐妹，请记住，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你个人的工作生活，还是服事，它都是从祷告那一刻开始的，它不是从你计划开始的。教会，比方说要出去街头传福音，我们计划说啊，我们商量商量印多少张福音单张，我们要去到哪些地点，然后呢，我们礼拜几去。我们谁跟谁要两个人搭配着去，这些都计划好了，这个传福音的施工就开始了吗？没有，完全没开始。直到教会里有哪个弟兄或者哪个姐妹说，我们先祷告一下吧。这个施工从那一刻开始，才真正的开始。移民办不下来，我们当中都是移民嘛，移民办不下来，着急，急得不得了。哎呀，每天晚上睡不着觉，下了班要查网站。哎，这个政策怎么变？明年的移民这个要求又是怎么样？英语要考多少分？然后呢，这个工党上台还是联盟上台？他们移民政策有什么变化？收紧啊？然后这个当地有没有什么议员能帮助我们？直到有一天觉得不行了，上帝啊，你帮帮我！这一刻，你的生活才真正的得到了一个转机。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地上的事情才跟天上的事情有一个连接。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的旨意才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如何过像耶稣一样一个可以坚持信仰之路、有惊无险走过这一生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两个字：祷告。那当然，与祷告同样密不可分的，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信仰到底。十四节提到持定所承认的道，如何能坚持所承认的道呢？这就看你对这个道有多少的认识。当你不了解一件事物的时候，你很难去相信它。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我妈还有我岳母两位女同志，两位几十年的家庭主妇，她们刚来澳洲的时候，她们对一件事情特别的不能接受，她们跟我们就是有很大的生活的冲突，就是她们不爱用洗碗机，她们说洗碗机洗不干净。你怎么跟她们说？没有办法。你只有给他演示一遍，说妈，你放着这些碗别洗，我给你演示一下。哇，当我妈看到那玻璃杯完全透明的时候，她说：“哦，这洗碗机可以用。”可是过了没几天之后，是不是？她突然又怎么说？我说妈，你怎么还在用手洗啊？她说洗碗机费水。我跟她说服了很久，我说费点水不要紧。我一开始我也不懂，我说费点水不要紧，省你手啊，是不是？你护手霜就得花多少钱了？但是她说不行，我就要手洗。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个视频，然后就是有人做实验嘛，这边有个洗碗机，然后他洗多少多少碗盘，然后他流出来水找一个桶接着，另外一个人呢洗相同数量的这个碗碟，要把它洗干净，然后呢那个流下来的水也都来聚起来，最后来对比这两个水哪个多，结果洗碗机只用那个手洗一半的水，我这边不是跟大家在推销洗碗机啊，大家不要误会，我只是想讲，后来这个视频。给我妈还有给我岳母看了之后，从此他们欢天喜地的用洗碗机。你不让他用洗碗机，他还跟你着急。有客人来家里了， 哎，说哎，那个，因为客人，我们招待他们嘛，他们客人就会说，哎，我来洗碗。我就说放着别弄，待会儿用洗碗机来洗。然后那个客人说，洗碗机洗不干净呢，废水啊。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当你对一个事情很了解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相信它。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祷告或者祈求呢？因为我们对神不了解，我们对他不认识，我们可能不了解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深，我们可能不了解神的公义是怎样在这个地上执行的，我们可能不了解神有他的主权，我们可能不了解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认为最好的安排不一定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排，只有神对我们的安排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安排。我们不了解他，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两位母亲不愿意用洗碗机一样，很多基督徒不愿意祷告，不愿意参加聚会。虽然受洗了，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一步一步的远离信仰，远离教会，甚至到某种程度，有可能是会背弃他的信仰。那么弟兄姐妹，如何像耶稣基督一样，可以坚持信仰的道路呢？有惊无险的走完这一生呢？跟祷告同样重要的读经。那应该有人会说，顾问，你这讲到讲啥呀？不就是读经和祷告吗？要你提醒吗？我都懂。我说，那你懂太好了。那你记住，每天都要祷告，每天都要读经。虽然，当然，我们的大祭司也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信仰软弱到一个程度，自己都不祷告了，自己也不读经了。这个时候是不是神就抛弃我们呢？不是的，耶稣还是为我们代祷，不然也不会有很多浪子回头的故事，不会有的。就像我一样，受洗之后6、7年没有去过教会，完全的活在世界当中。哇，好不容易拿到澳洲的这个身份了，满世界去玩，City 的餐馆从左往右，从几号几号啊，一家一家的吃过去，每个礼拜吃2、3家餐馆，然后还打卡，还把照片留下来，哇，炫耀的不得了。那我是不是哪天突然顿悟，突然开窍了？基督信仰里没有这种概念，没有人的顿悟或者开窍。那如果有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一直为我的生命担忧，圣灵一直为我担忧，为我代祷，我才有机会能够在一个很奇妙的环境当中听到他的话语，被他的话语所改变、所更新，重新回到他的恩典当中。这部分的见证如果细说起来比较长，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慢慢分享。那么，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像完全的人耶稣一样，顺利地走完信仰道路，不至于从信仰当中失落、走丢了。那我们在世是不是只要做到这样就可以了呢？我们是不是只要保证自己得救就可以了呢？我们自己在世生活又有别的什么意义呢？我们对他人之间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希伯来书4:16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什么这节经文当中会提到“坦然无惧”这4个字呢？是因为希伯来书的读者们正在遭受逼迫，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开始逼迫基督徒。你如果是基督徒，就给你拉到斗兽场，让你跟狮子搏斗，让你跟野兽搏斗。有时候逼迫到这种程度，太过极端的时候，这些基督徒有可能会出卖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可能在生命威胁的时候，受到威胁的时候，暂时停止聚会，暂时不表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这边想讲什么呢？他告诉这些担心自己这样会不会失去神的救恩、失去神的恩典的读者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神会给你连续，会给你恩惠，会做你随时的帮助。所以，不管你的信仰道路如何的曲折，神都会陪伴你到底的。”我们今天在澳洲的基督徒，我们在座的各位基督徒不会遭受这样的逼迫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内心里面就从来没有过惧怕？我们有的，我们有很多的惧怕。我们怕在服侍当中受伤，我们怕跟别人的观点不一样，我们怕和弟兄姐妹在服侍当中有摩擦，我们怕自己服侍的不好。别人说：“哎呀，顾问这讲道怎么讲得这么烂？好怕啊！”所以很多基督徒选择说：“我当个平信徒就好了，当个平信徒很舒服的，我不服侍，我不委身，我不需要回应神对我的呼召，那就不会被别人看见我的弱点还有缺点了，就没有人可以讲我什么了，我也就不受伤了。 圣经怎么说？你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宝座前，神在你服侍当中，他会做你随时的帮助。我在这个教会就做个观众，就做个过客。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不是仅仅让我们做一个过客，做一个观众，他会给我们一颗不怕受伤的心。耶稣不仅与我们一样，他还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不仅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他还是我们的朋友。耶稣与他的门徒同吃同住。耶稣不是只有讲道的时候才出现在人的面前。当他饿，当他渴，当他累，当他挣扎的时候，他这些都是体现在他的门徒面前。所以才有门徒可以写福音书，把这些事情给记载下来。耶稣不是把自己的软弱完全的藏起来，让别人只看到他英武有名的一面，让他看到能力充满的一面，不是的。耶稣是把自己的软弱完全的表现在周围的人面前，甚至到最为软弱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被人伤害，被人杀害，兵丁把他所有衣服脱光，那些图画里面底下遮一块布是不对的，当时就是脱到什么都不剩，你想想何等的羞辱，他的这些软弱都显给我们看，我们才知道原来即使这样的软弱，借着相信神，借着祷告，也依然可以走完信仰的道路。他可以打败魔鬼的诡计，他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我们这些凡人才有信心、有盼望学习他的榜样。耶稣对他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做事的动机都愿意解释给门徒们听，甚至对于卖主的那一位门徒犹大，他其实也是一直教导到底的。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卖他？耶稣知道。那么耶稣会不会因为犹大卖他就心里害怕受伤？就早早的把他从12个门徒里面给赶出去，他没有这样做。耶稣也可能会因为受伤，所以一开始就不要道成肉身，干脆就不来这个世界上。耶稣也没有，因为他知道，他道成肉身，他可以拯救的人，他可以祝福的人，比较起犹大出卖他，让他伤心，算不得什么。那件事情是更为重要的。耶稣也软弱，所以他对于门徒们鼓励居多。即使他责备门徒，也是责备门徒背后的这个魔鬼，门徒一些不好的思想、不知道的意念。我听师母跟我分享说，牧师最近都在讲彼得的故事。彼得最软弱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就是被钉复活之后，他看耶稣不见了，他就纠结一帮门徒回去继续打鱼了。那耶稣有没有对他说：“你这个人真不像样，一点信心都没有，稍微一个不在你身边，你就……”就叫什么？太爱世界了，就回去走回头路了。耶稣有没有这么骂他？我白教你3年半了，没有。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在一个清晨，在他打鱼没有任何收成的时候，没有说：“嘿，你看你回去做工果然得不到好果子，你回去。”没有的。耶稣给他烤鱼，给他做早饭，先来吃，吃饱了我们再聊。那是不是吃饱了之后骂他？也不是，吃饱了之后也没有骂他。耶稣问：“你爱我吗？你爱我，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爱羊，你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讲了3次，因为耶稣知道，让我们愿意即使受伤，你也要去接近对方。爱让我们知道，即使你会被沾一身的污秽，你也愿意去给他擦身体，给他换尿布。爱让我们知道，即使你失去了一个人之后会非常的心痛，你也不会后悔。曾经跟他一起走过的道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内涵，不仅仅是一个所谓心灵的同在，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非常具体、家人住在一起的那种同在。不是说啊，你有事可以打我电话，不是简简单单的这种存在，而是你用你的身心灵全然的去接触一个别人的最软弱、最无助的状态，你会因着接触他。你会自己受到影响，你会得到很多负面的情绪，你会感受到对方的愤怒，感受到对方的悲伤，感受到对方的抑郁，感受对方的恐惧，这些情绪也可能会伤害到你，你也会接受到很多的误会，很多的罪，但是你还是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想爱对方，对方也需要你的爱。刚刚参加完营会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服侍的方向，神对我的呼召是关怀特殊群体。我有3个面向，第一个是残疾人的群体，特别是精神残疾的，第二个就是监狱的服刑人员，那第三个就是癌症病患，那当然跟我个人经历是非常有关系的。 我本来打算前几年，就是从今年开始，前几年我先自己一个人做，然后慢慢的积累经验，再看神会不会带领有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这个同路人，可以组建一个团队，而且第三个面向癌症病人，我在写下我要服侍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我身边已经没有癌症患者了，我找不到癌症患者，我去打听有没有谁需要我关怀，也没人理我。但是就在美城营会刚刚一结束，一个墨尔本的华人癌症关怀组织，它的名字叫康安关怀，他就接纳了我，使得我可以成为他们当中一位同工之一。当我进入到这个组织，我才发现基督徒的信仰，基督的信仰能使人迸发出怎样的一种生命力啊！与其我来介绍，不如大家直接看这个视频。
我叫薛瑞，我是乳腺癌患者。
我叫文心，我是癌友关怀者。
我是 Lydia， 我是乳腺癌患者。
我叫阿荣，
我是癌友关怀者。
我是 Maggie， 我是肠癌患者。
我是林奇，我是癌友关怀者。
我是 Jeffen， 我是口腔癌患者。
我是袁庆华，是癌友关怀者。
我是伟林，我是乳腺癌患者。
我是廖师母，我是肠癌患者。
我是爱东，我是癌友关怀者。
我是 Vanessa， 我是乳腺癌患者。
我是 Yuki， 我是乳腺癌患者。
我们一起在深渊里站。
我们本该扛着呻吟，但我们却站起来歌唱。
疾病夺去我们的健康，却夺不走我们的平安。
这平安从天上而来，因为宇宙的主宰说：
那伤身体不能伤灵魂的，你不要怕。
疾病可能缩短我们的寿命，但这寿命在永恒里，却不及海边的一粒沙。
肉体一天天的衰残，死亡步步紧逼。
但胜过死亡的那一位说：
到我怀里来，因我已经胜过了死亡。
在黑暗里，福音之光越发明亮，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
住在我们里面的说：你们的破碎就是光的出口。
如同一盏明灯照耀在黑暗的世界，
因为光我们成为光，因为爱我们成为爱。
我们要在深渊里不断歌唱哈利路亚。
渊越深，声音回荡越发悠扬，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听见了，就心满意足地笑了。他说：有冠冕作为奖赏，材料是用苦难的火炉炼过的金漆。他说：将我们的眼泪收入皮囊，变成珍珠镶上金冠。他夸我们说：你们虽黝黑，但甚美丽，因为他亲自编制洁白的衣袍为我们穿上。哈利路亚，在深渊里回荡，因为光我们成为光，因为爱我们成为爱。我们要在深渊里不断歌唱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哈利路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死亡中仍有生命。
哈利路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
这是我们主要同工的合照，左边那位姐妹乳腺癌，左边数第二位姐妹我要特别介绍，她在好几年前大肠癌晚期，然后在她患癌症并且治疗的过程中，她读墨尔本神学院修完了3年的道学硕士，全时间读的，然后在这期间她的癌症没有好转，转移到肝，肝癌是这样的，如果有肝癌就能切的话就把肝切一下，大概切了5-6次了。毕业之后他在一个教会被安利成传道，然后呢他的肝癌转移到肺了，我们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然后他毅然的为主做工，我们说啊，我们讲一场道好累，他礼拜天上午在粤语堂讲道，下午在文化堂讲道，他还去关心很多很多的癌症病人，他自己是晚期，他关心很多的癌症病人。那其他的这些姐妹们也都是一样，自己有癌症，自己在教会里面带2个小组，带祷告会，带查经，做周报，弄 IT， 一个一个都是神的勇士，神耶和华军队的勇士。但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多3头6臂吗？他比别人多一个肺，多一个肝吗？没有，他们也是软弱的人。那这个是他们把一个非常重大的职分交给我，让我能够就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可以做一些工作来协助他们。因为原本的这个 leader 领袖，他自己乳腺癌也是状况一直都不好，他已经坚持做了2年，但他实在是不行，他跟神祷告，神啊，你派一个人来代替我的工作，我实在不行了。结论，耶稣与我们一样，他主动的进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救恩。那你愿意跟哪些人一样呢？你才可以真正体恤这一群人的软弱，成为他们的祝福。你与一些人一样，不是说你也要得癌症，你也要蹲监狱，你与那些人一样是指你愿意走进他的生活，你愿意去接近他，你愿意去接受他身上的，触摸他身上的伤痛，他身上软弱，他身上的犯罪，他身上的污秽，他身上会给你带来，你去接触这样的人，你一定你的生活不会像以前那样开心。很多人说，顾问你是不是就是喜欢关怀这些人，干这些事情你特别有意义特别开心，我说错了，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躺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去接近那些需要救恩的人，即使你可能会受伤，你会软弱，坦然无惧的去，因为你只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因为主应许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赛夫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把你的话语，把你在你儿女身上的见证全部的彰显给我们，让我们了解你是何等大能的一位神，你如何的愿意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你的能力来。主啊，就让今天我们这些领受你话语的人，不仅仅是领受了一套道理，也不仅仅是领受了一份感动，更重要的是将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变成我们的行为，变成我们对周围人的祝福。主啊，当我们祝福别人的时候，你让我们成为祝福人的管道的时候，我们也就因此蒙福了，我们的生命也就越来越加完美，越来越像你，因为你愿意与我们一样，我们才有可能与你一样，我们才有可能像你一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